2015年10月底的一天，流亡泰国的中国意见人士江野飞在栖居的阁楼里做了一个噩梦。醒来后，他对妻子楚玲说：“我梦见我被移民警抓了，给我遣返了。”尽管曼谷酷热难耐，楚玲回忆说：“
我当时就是浑身发冷，汗毛都立起来。”
此时的江野飞已经流亡泰国7年，除了从事民主活动外，还经常画一些讽刺中共政权的时政漫画。楚玲为此很担心，几次提醒他要小心。
我泰国那个泰国军政府，他和那个中共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如果想绑你啊，想从那个到泰国来绑你啊，是很容易的。你走到大街上，可能人家就给你摁到汽车，就给你从那个就是陆地就给你拉回去了。
可是江野飞说，男人的事，女人别插手。两天后，江野飞被泰国警方抓走，理由是违反泰国移民法。尽管当时他已经持有联合国难民署签发的难民身份，
我完全就是感觉是就是中共想抓我，就很清晰那种感觉。
两个多星期后的一个凌晨，江野飞和另外4名中国人被遣返，他很快被安排上央视认罪，之后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家边境罪被正式逮捕，羁押至今尚未审判。楚玲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流亡加拿大，终日以泪洗面，他害怕接触生人，碰到手机上陌生的号码也不敢接，过着家、英文学校、教会3点一线的生活。即便来到自由的土地，恐惧仍然缠绕着他。初来乍到的人在恐惧，恐惧也深深植根于一些在异国生活多年的华人。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作家齐家珍说，1987年46岁的他到澳洲时，心中还怀着在大陆时的恐惧。那种恐惧源自10岁时看正反杀人，源自20岁时偷越国境到美国留学未果，以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罪坐牢10年。齐家珍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在海外华人那些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身上进行着长期迫害，在他个人身上这样的例子就不胜枚举。有一年，流亡美国的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到澳大利亚出席活动，他们全家请他在墨尔本唐人街吃饭，餐馆里坐着3个黑衣人也在吃饭，但余光一直盯着他们。他们吃完饭走出来，那3个人也尾随而来。这类事情经历多了，齐家珍说，他的先生伊恩也变得不一样起来。
他反而比我还要神经敏过敏，他比我还要担忧。
每次齐家珍外出旅行，特别是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样的地方，伊恩都会非常焦虑，只要24小时没有他的消息，就怀疑他被人绑架了。
一个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人，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感觉过恐惧，他也被我的这样的经历所传染上了恐惧病。
这些恐惧并非杞人忧天，当下北京正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行动，设法让那些被他们视作贪腐或危及政权的华人回到中国，不论这些人身居何处，持哪国护照。他们中有商业大鳄、前中共官员、意见分子、活动人士。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那个acquired distinction between kidnapping and 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我们严格区分绑架和强迫失踪这两个词。强迫失踪指的是政府代理人或官员将人拘押之后拒绝承认或者拒绝说出此人身在何处，这是一种由政府犯下的侵害人权行为。
在中国境内，政治异议人士被强迫失踪的事件层出不穷，现在这种做法被扩展至全球，连民主国家也不能幸免。美国外交杂志3月发表的深度报道《那些失踪者》指出， 在美国的盟友国家中，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活动看来最为明显。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的话说，在澳大利亚发生的疑似绑架案例已经趋近两位数，多起案例都涉及被失踪者遭殴打、被下药之后被拽上开往中国的轮船。一种担忧开始在美国情报界蔓延，中国政府策划或默许的绑架行动已经来到美国。一名前高级情报官员对外交政策说，大约五年前，美国情报官员开始留意到一个模式，旅居美国的中国人也在失踪。有证据显示，这些失踪者是在胁迫下离开美国的。有人在他们的学校或住所附近看到中国情报特工出没。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说，很多时候这类案子很难界定，其中可能涉及移民问题。不过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是，中国当局设法在完全不惊动执法部门的情况下，向这些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施压，让他们回国，比如派家人或朋友到海外来游说他们。这些家人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受胁迫的。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到其他国家来为中国政府做事。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发言人在书面声明中说，美国司法部不会允许美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如果存在犯罪证据，司法部将协助他国执法，但是不会接受另一国在我国国土上进行单边执法活动。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